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这一课是第16课，我们将要进入德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历史。宗教改革运动当然跟宗教观念、信仰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时这一场运动也有它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所以这一课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有学者指出，宗教改革运动在16世纪这个特定的时空里面，指的是西欧的基督教需要改革，不管是在制度上、在实践上、在观念上，都需要彻底的检修。宗教改革这个名称也有它社会和思想的层面。我们先来谈谈宗教改革运动前的社会处境。首先是城市方面的发展，当时德国和瑞士的改革运动大部分都是以城市作为基地。从14世纪晚期开始，德国的城市面积越来越扩大，重要性也不断的增加。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初期，有65个帝国城市的市议会已经取得相当程度的独立。每一个城市的领导单位就是市议会，住在城市里面的就是公民。城市的发展跟宗教改革运动有重要的关系，待会我们会再详细的讲。城市以外的农民当时正面对着巨大的危机，粮食长期短缺，加上黑死病流行，引发了农民的危机。从1450年到1520年之间，小麦的价格不断的上升，农村人口减少，农民都迁移到城市里，但是他们不被当时的商会和市议会所接受。这些贫苦的农民，他们的不满情绪在这些城市当中不断的酝酿，形成了社会上很大的危机。早在16世纪早期，在很多的城市当中，社会的不安渐渐的增加，公民要求政府要更有代表性，有更广泛的基础。为什么我们要提到社会的处境呢？因为宗教改革运动经常跟这些社会改革的声音连上关系，所以宗教和社会变迁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背景。有的神学院会专门开一门课，基督教与社会变迁，就是这个原因。宗教改革运动在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取得成功，有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因素。宗教改革家茨玉尼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包括了对公民和基督徒身份的认同，他特别强调生活的政治层面。茨玉尼对圣礼的观念是直接受苏黎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影响的。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前的社会处境。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宗教改革运动前的教会处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教皇的权势。随着教皇的权势越来越强大，皇帝和教皇之间不断的争夺权力。比如说贵格利七世尝试提升教皇的地位超越皇帝，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又例如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德国皇帝腓德利巴巴若沙争夺权力，但是德皇争权失败了。公元1177年，皇帝亲自到威尼斯的圣马可座堂俯伏在教皇的脚前请求原谅。教皇的权势到达高峰，可以说是在伊诺生三世在位期间。伊诺生三世在29岁的时候已经成为红衣主教，37岁当选教皇。他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神把权柄赐给彼得，不单单要他管理普世的教会，也是要他管理全世界。伊诺生三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有他的原因。首先，贵格利七世立下了一个典范，他的一生都在计划建立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最后没有成功， 但是后来的教皇都追随他的脚步。另外，十字军东征象征欧洲基督徒对抗伊斯兰教的大联合，而每一次的东征都是由教皇发起的。一般的情形是皇帝服从教皇的吩咐领军出战，似乎皇帝也要服在教皇的权势之下，所以教皇慢慢地以基督教世界之首的姿态出现。另外，当时有一个所谓借着罪名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承认皇帝和教皇分别在政治和宗教的范畴内居首位。现在教皇宣布，如果有皇帝在政治行为上犯了不道德的罪，教皇是有权并且有责任干涉，可以斥责皇帝。这一项借着罪名的原则就给了教皇在政治范畴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因为他们甚至有权制裁君王。还有一个因素，当时意大利北部各个城市都富裕起来，他们很愿意跟教皇合作对抗皇帝，而当时欧洲并没有任何强大的属世权威可以向伊诺森三世挑战，这就是当时欧洲的处境。过去的教皇曾经以土地交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护，伊诺森三世登位成为教皇之后，他就恢复了教皇领土，这块领土在意大利半岛中部，接下来的600年一直保持原状。伊诺森三世是一个强势的教皇，对反对他的皇帝会施以强硬的手段。英王约翰曾经违抗教皇，在公元1208年，教皇就下了一个禁令，不准全英国举行教会的仪式。第二年更革除了英王约翰的教籍，导致他失去了王位。公元1213年，约翰屈服，向教皇呈交一份公文，把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切权利和臣民献给使徒彼得和保罗，也献给神圣罗马教会和伊诺生三世和他的继承人。约翰立誓他的后代也会守这个约，每一年奉献给教皇的辖区，英国从此成为了教皇的属下。接下来，除了法王之外，所有的君王都承认教皇是属世的主宰，自认是教皇的臣属，而他们的国土是罗马教会的领土。伊诺森三世在位期间，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大部分君王都成为了罗马教会的封侯，教会的权势达到巅峰。公元1215年，伊诺森三世在罗马拉特兰教堂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会议上一共有71位大主教，包括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大主教，还有400多位主教、800多位修院的院长和副院长，还有很多的圣品人员和平信徒参加。在这个会议上议决了几件事情，包括再组一次十字军征服圣地，由教皇亲领出征，另外把瓦勒杜派和亚尔比根派定为异端。会上又规定了对那些不肯悔改传异端者的刑罚，规定主教们应该选拔能干的人讲道，为那些学识比较差的人提供免费的神学和文化教育，禁止犹太人担任有权管辖基督徒的公职，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议决。这一次的拉特兰会议使伊诺森三世超越了其他的教皇，拥有最高权力，他把教皇的权力推到最高峰。不过到了波尼法修八世在位的时候，教皇的权势开始滑落。波尼法修八世即位不久，因着圣职人员纳税这件事情跟法王腓力发生冲突，结果法王禁止金银宝石出口法国作为报复，切断了教皇来自法国的收入。波尼法修八世就发布了一份教谕，其中强调教会有两支宝剑，代表教会的权柄，一把宝剑是属灵的宝剑，由教会和教皇的手运用，属世的宝剑由国王和军士运用，但是必须用在教会和教皇权柄的统管之下，也就是说属世的权柄必须服在属灵的权柄之下， 属灵的权柄有权建立属世权柄，并且在属世权柄犯错的时候可以施行审判。除了这份教谕之外，波尼法修八世更革除了法王腓力的教籍，但是因为当时封建制度已经崩坏，贵族失去了权势，皇帝已经不需要向教皇低头，革除教籍这件事情更产生了反效果，反而使法国的百姓更加支持法王。公元1303年，法王腓力的军队前往意大利的阿南尼，追捕殴打当时已经年老的教皇。时代已经改变了，法国的贵族、圣职人员、百姓宣称教皇没有权力干涉国家内政，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超越国王。公元1309年到1376年在历史上被称为巴比伦被掳时期。公元1309年教皇的宝座从罗马搬迁到靠近法国的亚威农，教廷留在当地。这个时期的教皇在法王的控制底下，这段时期前后持续了70年之久。期间所有的教皇都是法国人，教皇的特权进一步被削弱，完全要听命于法国国王，其他各国的人民也不再尊重教皇了。在法国，波隆纳契约赋予法国国王有权利去委派法国教会的所有高级圣职人员，有效地使他直接控制教会和教会的财政。另外，当时民族意识增长，欧洲人对教皇权柄的看法已经大大改变了。以德国作为一个例子，有一些王族有权选举国王，他们宣称德国国王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来自教皇。在选举和行政权柄上，德王完全不受教皇控制，这个原则成为了德国的宪法。公元1366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在位的时候，国会宣布终止英国和罗马教会之间从属的关系，并且拒绝再向教皇缴交贡金。意大利对于教廷迁往亚威农这件事情非常不满，他们希望罗马再一次成为教皇宝座的所在地。结果在公元1378年，意大利跟法国公开断绝关系，意大利和法国各自选出一位教皇，于是一位教皇在罗马，另外一位教皇在亚威农。公元1409年，在比萨举行了一次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在会议上决定废除这两位教皇，另选一位，就是亚历山大五世，但是没有一位教皇愿意让位，结果就出现了三位教皇同时存在的局面。最后在公元1417年君士坦丁会议上又选出了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为教皇，称为马丁五世。三位教皇未免引起困难，决定一致支持马丁五世，如此西欧的教会才恢复只有一位教皇的情况，终止了这一次的大分裂。我们看到当时整个欧洲教皇的权势已经今非昔比，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后期，教皇即便有改革的心智，但是已经没有能力去推动改革了。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之前我们在第13课讲到修道主义的开展和一些早期的修会，11世纪有新的修会兴起，也推动了重要的改革，也成为了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一个重要的背景。之前我们曾经提过克吕尼改革运动，现在我们详细的介绍。有一段时期，教皇受权贵操控， 出现很多的乱象，例如本尼迪克九世为了钱出卖教宗的位置，又有权贵自认教宗，称为西利维斯特三世，皇帝亨利三世一再私自的委任教宗，皇权完全凌驾教权。在这样的乱象之下，教会内部出现改革的呼声。公元910年，被称为虔诚者的威廉在法国东部的克吕尼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响应教会改革和禁欲运动。克吕尼修院不受主教或者政府的管制，它是属于自治的性质，不受世俗权贵的干涉，只受教宗保护。修士们成为了教宗忠心的常备军，他们也享有特权，包括不用十一奉献，免受教宗迁使的裁判，免受教宗以下的主教革除教籍的处分，免受教宗禁欲的约束。克吕尼修院采用本笃的修道规条，担任院长的条件必须品格高尚。第一任院长博尔诺和第二任院长俄多都成为了后人的模范。克吕尼修院吸引了很多的修院加入，到11世纪克吕尼修院成为了众修院之首，不同的修院院长都是由克吕尼院长委任的，行动上要向他请示。克吕尼成为了一个修道系统，之后克吕尼的改革由修道主义扩展到圣职界。早期克吕尼派并不反对由皇帝委任教宗和主教，到了11世纪，大多数有改革理想的教会人士都坚决反对凭信徒受职权。克吕尼运动的目的是革新圣职人员、修士和教皇制。这一次的改革激励了很多信徒、修士、主教，带来了心灵思想上的革新。在这段期间，有不少新修会的建立，我们会特别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修会。第一个是西笃会，西笃会是由摩勒斯麦的若伯特在公元1098年所设立的西笃寺修院而得名的。西笃会受主教的管理，每一间修院由各自的院长管理，院长们每一次都会聚集召开一次总议会。修会着重远离人群，过隐修的生活。他们在边疆地区建立修院，其中有不少是在十字军在近东征服的土地上，所以又被称为十字军修会。修会强调简朴的精神，过贫穷、简朴、敬虔的生活，也非常强调服从掌上。西笃会是最有名的苦修团，是对克吕尼修道主义的一种反动。他特别着重先知精神多于权力，强调劳力多于学术。他们认为工作很重要，工作就是祷告。在12世纪末，有很多西笃会的修院成立，最极端的西笃会修士对自己非常严格，品格道德崇高，熟悉圣经，非常有爱心，痛恨罪恶，被视为欧洲的良心。另外一个重要的修会是托钵修会，钵是一个器皿的那个钵。托钵修会包括了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他们有一些修道的特点，包括要捐献所有的财物给穷人，他们着重悔改和爱心。修士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外一个地方，期间是靠布施来生活的。这个修会也是直接受教宗的管理。修士们重视学问，包括美学和科学。我们先介绍托钵修会的道明会。道明会的创办人道明本来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他认为要抵制异端，除了神学理论之外，也要建立一种体制。1217年，道明成立了小团体，分散各处服务穷人。拉特兰会议期间，初成立的道明会获得英诺森三世的认可。道明会重视讲道，修士们走进人群服务，立志过清贫的生活。道明会的修士以博学著名，在大学城特别活跃，不少道明会的修士成为了西欧著名学府的教授，包括了阿奎那和马格纳斯。 道明会日后也成为了异端裁判所的重要成员。另外一个属于托波修会的是方济各会，圣方济各生于富裕的家庭，却立志服侍贫穷人，克己过贫穷的隐修生活。1210年，他成立了方济各会。1215年，修会在拉特兰会议上获得伊诺森三世的认可。方济各会的目标是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亲手做工，并且彻底效法基督的生活方式，一无所有，一无所虑。修会不会拥有任何的财产，修士们靠自己的双手谋生，用劳力赚取生活，不足的时候向人讨饭，这种理想称为神贫。方济各会的宗旨是做捕鼠苦工和像使徒一样的传教。修会有三种兄弟：讲道的、祈祷的、服务的，这是托波修会。另外一个修会是奥古斯丁修会。奥古斯丁修会是由一些对于本土修会不满的人组成。奥古斯丁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曾经写信给一些妇女，指导他们过修道生活。奥古斯丁修会就是以这些信件作为规章，后来再演变成为修会，称为奥古斯丁修会。这些修会的规模比较小，没有很系统的组织。这些修会的特色是在城市里面建立小修院，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强调入世的服务精神。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之前就是属于奥古斯丁修会。其实修道主义在当时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保存了文化和发展，使得传教的工作和教会的事工可以扩展。当时教会确实有改革的需要，圣职人员、修士的属灵情况都需要改变。教会拥有很多财富，导致很多世俗人士受吸引担当圣职，有份形成教廷的腐败。针对当时教会的世俗化，改革的呼声出现，有更多的信徒愿意加入修会，成为了一股改革的力量。在当时有两个教派出现，吸引了不少的信徒加入，其中一个是亚尔比根派。这一派源自于摩尼教，十字军东征的时期，摩尼教沿着十字军开拓的贸易路线，从保加利亚传回西欧，在法国南部发展。亚尔比城成为了重镇，信徒就被称为亚尔比根派。他们不接受整本旧约圣经，认为是恶神的作为，而新约圣经来自善神，这是亚尔比根派的特色。第二派是瓦勒杜派。法国里昂有一位富有的商人，名叫彼得·瓦勒杜，他认为新约是基督徒生活信仰的准则。公元1176年，瓦勒杜变卖所有家产分给穷人，而他和他的门徒把大部分新约背诵下来，两个人组成一组到处传道。他们逢礼拜一、三、五进食，他们不起誓、不打仗、不相信炼狱，也不接受为死人祷告和举行弥撒。因为这两个教派发展得非常的迅速，吸引了很多信徒，构成了对教廷的威胁。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就组织了传道部。教会召开了几次会议以后，决定根据奥古斯丁的教导对异端诉诸武力。从此教会开始逼迫信异端的人，成立了异端裁判所，由道明会掌管。异端裁判所是宗教法庭，使命是铲除异端。有异端嫌疑的人会被带到这个由道明会修士掌管的法庭，由他们来判断是不是有异端的思想。如果被判定为异端信仰，有两个选择：一是撤销信仰，这样就可以离开法庭；第二是拒绝，这样就会被教会弃绝，并且送交属世的政府加以刑罚。亚尔比根派和瓦勒杜派这两派不少的信徒都成为了异端裁判所的牺牲品，但是法国南部信异端的人数太多，异端裁判所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大的工作，教皇就改用别的方法，发起对付异端的十字军来征讨。有一些贵族响应教皇的号召，带军队进入法国南部，把亚尔比根派铲除， 十六世纪最初十年，教皇的权力慢慢的衰减，欧洲世俗政府的权力却不断的增加。1478年，异端裁判所成立之后，他拥有的权力高于圣职人员和修会，最后甚至比主教更高。而控制审讯制度的不是教皇，而是西班牙国王。这样，世俗权柄、教廷、修会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到底宗教改革者的诉求是什么？他们要求改革什么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针对教会内部的问题。16世纪初的西欧教会面对着巨大的危机，教会失去生命力，有太多不符合信仰和不道德的事情，教会的制度僵化，官僚主义。中世纪末期开始，教廷腐化，教皇和皇帝之间权力斗争不断，神职人员道德败落，教皇关注太多世俗的事物，有很多高层的圣职人员没有合一的教育和装备，滥用职权的情况很普遍，因为他们的职位大多都是透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获得的。教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对很多信徒来说，改革的呼声是要求改革教会的行政、道德和法治。教会的腐败和堕落的确是事实，同时因为中世纪晚期受教育的会众增加了，更多的信徒有批判能力，引致于对教会的批评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是神学教义的问题。16世纪初的教会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失落了基督教的本质，是时候就基督教的教义、神学和宗教观念进行改革了。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信心更坚定，紧紧抓住你每一个应许，耶稣的爱胜过狂风暴雨，是我心灵的安宁。风雨中有耶稣领我向前行，不怕风雨石头已经小小散。